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这里是良友圣经学院。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的比喻一系列的信息。在要来讲这一系列的天国比喻的信息之前，我要跟各位来谈一谈我们如何来读比喻，或者是要如何来讲解比喻，有一些要遵守的原则现在我提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首先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什么叫做比喻，以及比喻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那比喻就是用日常生活我们所能够经验过的这些事物来解释说明一个我们很难理解的事物，或者是真理，或者是原则。那在圣经里面，因为神告诉我们的这些话，我们说起来实在就是天道，这不是我们一般在人间所能够理解的知识啊、常识啊，或是经验。所以耶稣基督或者是圣经所记载的这一些，我们许多时候听起来没有办法理解，甚至于当时以新约来说，耶稣的这些门徒学生他们也不能够理解。所以当耶稣在讲解这个很深奥的真理的时候，天道的时候比如说天国的奥秘的时候，那非用比喻不可。所以耶稣就用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所能够经验过的、所知道的这些很浅显的熟悉的事物，就来说明讲解这个很深奥的真理，这就是要比喻。那比喻的功用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双重的功用。你可以参考一下马太福音13章的第10到16节，以及马可福音第4章的10到12节。我简单的把它归纳出来，就是两个目的，两个功用。第一个，比喻的功用就是要揭露或者说明或者解明很深奥的一个道理。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所要来认识的就是天道，所以必须用比喻来说明这个真理，这个事实，使相信的人就能够明白，就能够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却是相反的，把这个真理或事实却是掩盖起来，或是把它隐藏起来。那对这些不信者来说，他们就是不想听这些真理，不想接受这些真理，所以耶稣就用比喻把这个真理就遮盖起来、隐藏起来，使这些不信的人更加的不明白。这是非常奇妙的我们不能够理解的另外一个目的。好，现在第二点我要谈谈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比喻。那比喻里面呢你看的结果里面可能会包含有一些人物啊、动物啊、植物啊一些日常生活所渐看见的经验过的这大大小小的这一些树木字啊、象征性的东西啦。那我们如何来解释？因此就有一些他们是透过用灵异来解释，用一种叫做预言式的来解释。这个预言那个预是公寓的预不是讲预言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个预言，这两个是不同的啊，那个字也不同啊。我们说的是公寓的寓啊，这种预言式的解经，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把这个比喻，凡是在比喻里面出现的各样的人物、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各样的东西、象征性的东西，它都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把它赋予一个特殊的一个意义。所以有时候就觉得非常的玄啊，有时候我们呢啊觉得，哎呦，他们怎么那么有亮光？其实这都不是原来比喻所要告诉我们的。那比喻，请记得它不是主体，它不是主角。比喻的功用是要来凸显它要说明解释的这一个真理。所以比喻是附属的，不能够超越过真理的本身。所以解释比喻就是非常的简单，不要在那个细节上面加上自己的灵异的解释，那就岔出去了，就不是比喻原来要表达的意思。大家反而对比喻的本身呢发生了兴趣，因为觉得这个比喻呢太稀奇、太玄妙了啊，这是非常错误和偏差的。所以我要提醒各位，所以你接着下去，我一连串的这个系列的信息啊，都不是用灵异，不是用寓意解经，而是用照正面很正规的。把这个它代表的意思说出来，然后来凸显它要说明解释的这一个真理啊，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点。第三个，我们在读比喻的时候，不要很快就下定论说这一段的比喻到底在说什么。作者在写这个比喻的时候都非常的奇妙的，他把这个结论啊，把它要显明的真理啦，或者是属灵的原则，都是放在比喻最后的那一个部分，就是你一定要很细心仔细的把整个比喻读完了，来到最后，哎，这个比喻的要凸显出来的这个结论，这个真理或属灵原则才会在那个时候出现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在比喻当中会引用到一些人物啊、动植物啊等等等等，这一些做象征性的来说明。那有的比喻是有角色的预表的对应，也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它代表的是什么？那你仔细的听，我们在每一篇信息里面呢、啊，或许就会有这个啊现象出现，我就会说明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楚，请记得它是代表这个东西，而不是它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如果要讲特殊的含义，又回到那个错误的陷阱，就是寓意式的解经了啊。那我们也发现呢，啊，有一些的比喻呢，它并不是有很明显的角色预表对应这样的现象出现，而是啊把在这个比喻当中所提到的一些角色、一些人物或一些事物拿出来对比，互相的比较，让我们看出它的啊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凸显出那些属灵的真理来。那有一些比喻呢，耶稣讲的比喻呢，他自己解释了啊。至少我们所看见的，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有那么多天国的比喻当中，它有两个比喻呢是耶稣亲自解释了，所以就没有其他的解释的这个可能性了啊，就一定要照耶稣的解释去理解啊。好，那么刚才讲到那个角色或者事物的对比呢，可能各位比较啊抽象一点啊不明白，我就让你来先看一下。这个有一个比喻呢，做一个例子啊，你就能够明白了。那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啊，讲到一个比喻呢，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那这边呢，有受被打伤的人，有祭司，有立位人，还有撒玛利亚人。这四种人在这个当中，他们并没有角色对应的这样子的功用，而是把这四组人拿来做一个对比，从这个他们的这些特征里面，你就可以得出 属灵的真理来啊，这是很好的一个说明啊。那最后我就要用一点时间呢，来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例，做一个代表性来说明我们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前因后果，换一句话说就是注意它的上下的纹理。那我要请各位来看啊，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喻，那就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共有三个比喻，那现在我们就以这个为例了，拿出来说明。那我们在讲比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前因后果，或者把它再扩大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要解释圣经的时候，或者是要讲道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定不能够忽略上下文理的关系。如果忽略掉这一个了，那就会一定造成一个叫做断章取义的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耶稣讲话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你读到这段圣经，就要看看前面呢，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或者讲了什么话。那周边的人听到了这个耶稣做事或讲道以后有什么反应，所以耶稣再讲出现在你读的这段经文。所以如果你没有这样子注意到上下文理，那一定断章取义，你没有办法了解整体的说耶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说这一段话。所以这个道理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重要。现在我就请各位翻开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啊，这里讲了三个比喻，我们把它称为三重的比喻，就是三个是重叠的比喻。那为什么耶稣在这边讲了三个啊类似的比喻都把它放在一起？许多时候你看的时候，那比喻呢一个一个是独立的啊，那有一些比喻呢，它有相关性，就是同样一个主题，那耶稣用不同的几个比喻来说明。那在这十五章里面也是如此，他用一个失去一只羊的比喻，丢掉一个钱的比喻，还有一个浪子的比喻等等，来说明一个主题。那这就是他们有相类似的主题放在一起，那刚好有三个比喻，我们称为三重的比喻。那这个第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是很特别很特别。那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啦，一定要注意上下文理。那为什么耶稣要一连串讲这三个比喻呢？一定有他的道理，所以你一定不能忽略掉十五章的开场的第一和第二节啊。来，我们有圣经，我请你打开一下，你可以来一起来读圣经哈。就十五章第一节说什么？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是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呢，又同他们吃饭。这就是一个伏笔，引发耶稣来到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对谁说？当然对这一群法利赛人立位人说的嘛，他们批评耶稣嘛，啊，怎么啊，跟一些罪人一些税吏啊做朋友，又跟他们一起吃饭。那再看一看为什么法利赛人跟文士在第一节第二节说出这一段话，一定有原因的嘛。那你就要再往前看哦，啊，为什么这个啊他们要来批评耶稣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一定事出有因。所以你就要向前看，看到第十四章。好，我们把圣经翻到第十四章。十四章第一节啊，就告诉我们说，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做什么？吃饭。接着说他们就窥探他，他们是谁？当然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了，窥探，偷偷的看，这是不怀好意的意思啦，就是要偷偷的跟踪。 要来看耶稣到底在搞什么，他怎么跑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领袖的家里面去，而且呢，哎，又跟罪人又跟税吏又混在一起，所以他们就要来找出耶稣的把柄，要来攻击耶稣，是吧？啊，到最后是要来杀害耶稣，要陷害耶稣，所以他们有不良的动机啊。所以你看这个前因后果啊，一定要看得非常清楚。好，你再继续看下去哦，来到14章的第七节，开始这一段是什么？圣经的小标题就是教训为客的。耶稣就教训他们，吃饭的时候你是客人，怎么样啊？做一个客人当有的这种态度啊。那耶稣为什么用吃饭这个？就是第一节所说的吃饭吗？耶稣早就知道这些法利赛人在窥探他嘛，啊，要找他的把柄嘛，所以耶稣就在讲了要怎么样来接待客人，这个客人跟主人互动呢，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你看，这就是他们的前因后果嘛。然后一直下来就接到15章，那这样你就明白了，这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来控告耶稣、批评耶稣？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包含个三个层次的这一连串的比喻，而这三个层次是有共同的一个主题，所以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用三重比喻。那如果我们来看第三节，耶稣就用比喻说啊，这是一个啊，第八节或是一个妇人，啊，也是比喻的开头，然后又是11节耶稣又说啊，又是另外一个第三个比喻的开头。那中文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那个比喻啊是单数的。换一句话说，你可以把这个三个比喻单独来看，但是它们有共同的主题，合在一起又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单元啊，请记得这一个。好，那我们来稍微分析一下，这对于啊我们来解释比喻有很重要的启发。啊，这第一个比喻就是失羊的比喻，是第三到第七节，然后八到十节是失钱的比喻，11到32节是失子，就是丢掉一个儿子的比喻，丢掉儿子的比喻。好，那我们来看呢，你现在就把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来看，来做一个比较。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价值的问题，就是值多少钱的意思了，就价值啊高或低。哎，所以这三个比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就看见了，这个浪子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一定是最宝贵，他一定比一枚银币，就是失钱比喻的一枚银币更宝贵。这一枚银币是相当的大，又比一只羊更宝贵，所以耶稣就从价值比较低的一只羊，然后讲到稍微高一点价值的一枚银币，然后到一个最高价值的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你看他这有这样层次分明渐进的啊，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是很有技巧的啊，所以我们在解经读经的时候也顺着这个啊思路啊，你才能够抓住他那个啊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好，第二点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失羊和失钱这两个比喻呢，都有三个角色。失羊的比喻有牧人、羊，还有朋友、邻居一起来吃喝欢喜快乐。失钱的比喻有这个女人、妇人，有这个一枚钱，还有他的朋友、邻居一起吃喝快乐。你看这三个角色，可是来到浪子的比喻呢，他就不是三个角色哦，而是有四个哦。有父亲，有大儿子，有小儿子，还有仆人。你看，所以你一定要分辨出来。为什么我这边告诉你啊，已经有不同了，这埋下伏笔啊，等一下我们看着就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三个比喻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看见呢，如何来解释比喻啊。好，第三点我们要看的，再来分析一下，丢掉一只羊，这一只羊为什么会丢掉？自己愚蠢，因为这只羊无知，不知道那个处境的危险，所以他乱撞是出于自己的愚蠢。听好，自己的愚蠢。 丢掉一美钱，钱没有生命嘛，它是物质嘛，那就是主人的大意，粗心大意，把那一美钱呢给丢掉了。那对这个钱来说，他根本不知道失落的焦虑嘛，他没有感觉，没有知觉嘛，啊。那丢掉这个儿子，就是浪子的比喻，就是因为这个浪子呢，硬心定义，他刚硬着心，他定义就是要这样做，所以他是背离父亲，偏行己路。你一定要把这个找出来，你的解经才不会错误。你现在可能还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三个找出来呢？他们的不同点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功用？我们等一下继续讲下去，你就知道。你听了传道人在讲这几篇信息，或者你也自己讲这几篇信息，你是怎么讲的？在这边，如果你不知道这三种失去的东西，他们的这个啊背景，你就抓不住那个重点啊。你仔细的啊，等着慢慢的听啊，马上就会提到这一个。讲到第四点，就是这个失落的羊丢掉这个钱，还有这个浪子，对这个主人呢、啊、来说都是很贵重的，对不对？啊，因为那么贵重，所以他们才竭尽全力，付出代价，去把这个丢掉的东西要找回来。那个牧人就去把丢掉的羊要去找回来。那个女人丢掉这一美钱，她就哇翻箱倒柜去找。这个父亲天天等着这个浪子能够回头。好，因为对他们来说就非常的宝贵，所以他们不惜付出重价，就是要把丢掉的东西能够找回来。所以第五个，我们再看羊、钱和这个儿子离开主人以后的景况都很悲惨，对吧？羊失去保护与供应，钱就失去了价值与功用，这个儿子流浪在外就沉沦堕落，所以下场都很凄惨。第六点，羊和钱会不会悔改啊？不会悔改。所以你看到我们第三点不是讲了吗？啊，那个钱根本都没有知觉啊，他不晓得这个啊主人那个焦虑啊，所以羊不会悔改，只有人啊，只有这个浪子啊才需要悔改。哎，所以你看一看哦，你听了讲道的时候，你看讲第一个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哇，很多人就大做文章啊，悔改悔改啊，那悔改就会得救，你看。所以这不是很矛盾吗？啊，现在听看见了吗？啊，所以我们继续再看下去，你就知道啊错在什么地方了啊。好，第七点，这三个比喻都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关心失丧者。那比如说那个牧人就是代表耶稣，那个女人代表耶稣，这个父亲也是代表耶稣，他们都很关心他们所丢掉的这个东西。但是圣经的记载只有这个父亲动了慈心，其他牧人其他这个女人都没有这么说。换一句话说，这个父亲把耶稣基督慈爱的心肠等候罪人悔改这个心完全彰显表达出来。换一句话说，羊不会悔改，也不需要悔改，他也是动物，是畜生，他怎么知道要悔改？钱更是没有这个知觉，怎么要去悔改？只有这个人才需要悔改，所以才在第三个浪子的比喻用一个父亲他动了慈心这个词来表明耶稣爱我们这些罪人，他希望我们都能够悔改，那种迫切的心情啊，看出来了啊。好，第八点，这里说浪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哎，怎么讲到钱的问题？那是为什么？就是有针对性。刚才说的耶稣讲的这些比喻是针对法利赛人跟文士讲的，而这一群人呢、啊、却是很贪财，所以耶稣呢就用这个，你看羊也是一个财物，那一美钱也是财物，这个浪子虽然不是财物，但是他带了一笔钱， 去挥霍，把他的所有钱都花光了，就是针对法利赛人讲到贪财爱财的这一个啊心态，哎，所以耶稣就用这样来啊，特别特别讽刺他们或训斥他们。哎，你看一看喽，上下文这个观念很重要，再记得你看十六章。十四章是开头，十五章是重点，然后十六章仍然一直是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讲话。你看十六章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哎，所以耶稣讲完了浪子的比喻还没有完呢，你看到十六章耶稣另外又讲了两个有关财富的比喻，就是十六章的第一到十三节，第二个就是在十六章的十九到三十一节，就是耶稣非常强烈的一个针对性，特别针对法利赛人来讲的。所以你一定要再把第十六章看完，这样才从十四章到十六章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单元。好，最后一个，这三个比喻都提到一个结论，就是欢喜快乐的吃宴席，对不对？来反映法利赛人的批评，又回到开始了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吗？法利赛人跟文士不是来批评耶稣怎么那么贪吃呢，跟罪人睡立在一起呢？啊，所以耶稣就在这个几个比喻当中一个结论，就是失去的东西找回来，我们欢喜快乐来开个庆功宴吧，就是回应法利赛人的这个批评，同时也延续了十四章一到二十四节以宴席为比喻的来说明天国子民的身份。你还记得吧，你如果读新约的时候呢，会读到呢，耶稣基督用了一些比喻，其中一个就是吃饭宴席，好多好多比喻都讲到这一个啊。那最后一个呢，在启示录们记载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徒，就是耶稣要来迎娶的新妇新娘啊，耶稣就是新郎，以后将来呢，新郎迎娶新娘，我们跟他相聚在一起，最欢庆的一个高峰就是吃宴席。所以你一定要把整本至少新约啊，这样把它串在一起，就知道耶稣讲比喻啊，提到这个吃饭这一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在当中就显明出许许多多的属灵的真理。最后就是一个主题，主题是失而复得，一起欢喜快乐，一定要抓住这一个。那谁欢喜快乐？羊会不会欢喜快乐？钱会不会欢喜快乐？都不会。谁欢喜快乐？天上的天使一起欢喜快乐，上帝最快乐，这个父亲最快乐。所以重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在羊，不在钱，也不在那个浪子。我们先到这里告一段落，下集再会，上帝祝福你们。